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主，在这个美丽的主日，咱们兄弟姐妹有机会来你堂里敬拜你，赞美你，学习你的话语。今天我们会讲到约拿，终于顺服神的命令，前往尼尼微去传道，让我们就看到，作为一个神喜爱的儿女，如果顺服，会有怎么样不同的果效？让我们都好好学习，从约拿身上学习到我们该学的功课。请神的圣灵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这节课都有得着。请圣灵都感动我们的兄弟姐妹，有好的分享，让我们大家有好的交通。谢谢主，谢谢主聆听我们的祷告。以上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Amen。 不好意思，我这个星期感冒，昨天晚上喝咖啡喝太多了，四点半才睡觉，所以说可能有这个说的不好的地方，请大家多帮助。我们还是先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上节课讲的内容。我们提到几个问题啊，可我们这些思考这些问题呢，通过这些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希望我们大家对这个对第二章呢有一个回顾。那么知道第二章，如果别的记不到，你知道约拿在鱼肚子里面待了三天三夜，但是呢，第二章主要是讲约拿的祷告。那么约拿的祷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对我们有什么教训？有没有？你看，首先这个在鱼肚子里面祷告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从一个方面来讲，这个祷告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你即使在可以说是这个约拿可以在离神很远的地方，因为在第二章经节里面讲到，约拿觉得他是被神驱逐出去的。但是即使这样，如果你是真心的悔改，他的祷告仍然能够达到主的面前。这是我觉得一个第一个的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说不管你处于何时何地，什么样的境界，你如果你的祷告是真心的，你的祷告仍然能够达到主的面前。而且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求神给我们保守，求一切给我们顺利，但实际上往往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真正的感到你一切顺利的时候，你能真正的感到神的爱呢，神的恩典呢？你觉得理所当然呢，有的时候人就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往往是在神的管教的时候，就像我们儿女，我们管教自己的儿女，对他们很严格，你如果溺爱他，他不觉得你在爱他，但如果你在管教他，让他真正的理解到你为什么管教他的时候，你才能儿女才能感到神的慈爱，因为他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但是呢，你要让他看见，你要让他理解。不知道这个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见？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第二个问题就是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这是一个我们说到约拿，你看他的这个他的用了很多像诗篇中有很多诗篇中的这个对应的一些描述，很绝望的情景，但是他的祷告显示出他的信心。他的信心有什么特点呢？他知道他违背了神的命令，他被神管教，他被神是神的惩罚，但是呢， 他说他仍然仰望他的圣殿，他知道神最后如果他真心的悔改的话，神不会丢弃他。这是对我们每个人一个很好的警戒，就是说不要在任何时候不要放弃对神的信心。还有跟我们讲到这个约拿，他的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信心，他可以说在船上，他完全可以在船上祷告，但是他宁愿他说把我扔到船海里面去，这样的话避免就是周围的人受到牵连。我觉得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信心。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第二章在反反复复描述他这个一个绝望的大水淹没非常绝望的境界，就是为什么要反反复复，因为有重复，一个是这个尸体呢有这个特点，但是呢也让人真的是很感觉到他一个就是说受管教的这种经历。这种经历呢实际上他一方面描述了这种就是说很危机的情形，但是呢约拿在这个时候他第一个反应他不是就完全的放弃，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诗篇呢讲到他实际上是神志不清，但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样，是祷告，因为说明他是逃离这个，他不愿意传道逃离，但是呢他灵性是他是一个很属灵的先知，他的灵性呢是没有堕落的，不是像就是说完全的是灵性的堕落。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反映他从心底里面不是说他不再爱神不再愿意侍奉神，而且他这种就是说如果是属神的儿女，想想你在遇到危难的时候你不是靠自己不是靠别人，你是自然而然的仰望神，在你尤其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的倚靠是神。那么我们这个也讲到上次也很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约拿向神许了什么愿，这里面没有说，但是呢从我们从今天学习的可以看到，可以隐约的感觉到他向神许的愿可能就是他说他如果说神如果拯救他的话他愿意听从顺服神。那么神怎么样是约拿得救呢？这个得救说的很简单，但是实际上是很经典，一个很就完全的反映出神的拯救，就是说很简单，神这个从我们从第一节课讲到这个整一章主角是谁，不是约拿，不是大鱼，不是尼尼微大臣，而是耶和华。从整个这个约拿书它的主角都是反映神的主权，神愿意如果你就是说让你的子女让你的信徒你不顺服的时候，神有管教的自由，神有管教的主权，而且神也有就说神爱世人，他总会就说最后施行他的恩慈。那么今天呢首先对第二章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 OK， 我们今天来讲这个我们这个很快讲一下这个约拿书，因为就说我们提到过就主耶稣呢提到过三次，就说讲这个约拿是预表他这个后来三日后复活，我们这个讲了好几次。那么今天呢我们讲这个第三章还是有几个问题，第三章呢也是很简单的，这经文很简单，但是呢其实对我们有很多如果细读的话对我们有很多的教训。 那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约拿他是怎么样，你看那个约拿这个可以说从一个方面讲是一个布道会，那那个布道会你看那个怎么样向尼尼微宣告神的话，它的效果是怎么样的。而且还有一个是很奇怪的是，我们讲这个尼尼微这个大臣叫一个亚述人，是很残暴一个民族，他们经常是把一个在这个亚述的军团当中在进攻的时候，他们把很多的这个民族就基本上是 wipe out， 而且他们就是占领一个城池以后把所有人都迁走，所以这是很让人很敬畏，就说他们犯了很多罪恶，他们讲第一章讲到达到神的面前，所以说神愿意，就是耶和华觉得要对他们有很大的惩罚。那他们的悔改，我们要看看他们的悔改怎么悔改，他们有什么行动。而且这个还有这个就是这一章呢提到过两次这个神后悔。我们讲那个圣经里面呢，这个好像是一个很矛盾的，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神是不会后悔的。我们怎么样理解这个后悔这个词语。我们先讲这个从第一这个经文，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这个二次什么意思？我们讲了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就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那是第一次。第一次我们看约拿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比较第一章跟第二章，你看那个就是对比较对称的。第一章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第三章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第一章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罪恶达到我面前。第三章一样的意思，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的话，反应不一样。第一章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第三章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反应很不一样。这个第一章跟第三章的这个他的这个反应不一样。那么快，我们讲这个整个这个约拿书呢可以说是两部分，一个转折，第一章第二章这个经历约拿怎么样逃避开始悔改，就像以色列人当时逃出埃及的时候，他不愿意顺服，怎么样？40年，在旷野中走了40年。约拿第一章第二章不愿意悔改，接受很大的惩罚，偏心几路，受了很多罪。但是我们这看到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圣经中可不可以发现哪些这个就重新了神就开始呼召一次不听，但神呢没有放弃，重新呼召，他使用这种失败而又悔改的器皿。我们在圣经中有没有什么这样的例子？你比如说我们那个看那个就是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神开始说，他当时还在这个在说，神说你去那个离开本族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在这个创世纪里面 他就离开了这个他们当时所在这个加勒底的乌尔，但是呢他开始没有到应许之地去，没有去，他去了哪个地方？他住在哈兰。后来第二次神又继续给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第二次指示，他第一次没有完全听从神的命令，神第二次说又给他第二次指示。那么这一次这个亚伯拉罕就听从了神的这个指示。那么我们看这个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有好多次这种例子。你比如说这个亚伯拉罕，他也有不顺服神的时候，他在埃及他不敢认他的妻子，还有这个躲避耶洗别的这个以利亚，还有三次不认主的这个彼得，我们还讲了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就说神，就说有很多这些信心的伟人，这些先知，这些很属灵的伟人，他们也有就说没有顺服神的时候，但神有没有放弃他们呢？没有，他们仍然就说对我们信徒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有信心不足的时候，有违背神这个预言的时候，但是呢不是说我们不能成为这个忠心的仆人。我觉得这有两点可以引起我们，就是说对我们有一些启示。这首先呢，神真是很耐心很包容的神，他给很多机会给我们。那我们可以说这彼得三次不认主，他可能这种失败呢处于胆怯，我们呢有很多时候胆怯的时候我们没有信心。那么约拿呢，他可能偏执，我们也有很固执的时候，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觉得 why bother。 但是这样的时候呢，但是就说最主要是你愿不愿意，就说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来到组织来崇拜学习组织学的时候，我们的是不是愿意变化，就说自认识到自己不是完美的，有没有一颗谦卑的心愿意改变，对我们的人生观，对我们的这些价值观，是不是原来就说我原来对世界是这么样认识的，我就不会放弃。这样的话就说可能永远不会在属灵的道路上有所进步。还有一个呢，就说神虽然是容忍的神，但是呢人不能说神有包容心有爱心我们就可以放纵这些恩典，因为最终我们都要来到主的神的面前来接受审判 Judgment Day。 那主就说恩典是够我们用，但是就看我们的态度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 Randy，我稍微重复一下这个 Randy 他的讲这个，就是讲后来这个约拿传道，他讲了一句话，那么就说他就联想到这个第一章讲这个约拿，他呢为什么不愿意去传道呢？ 他而且是到这个有联系到后面呢，他当那个神拯救尼尼微的人的城呢，他就说他很 mad。 那么他的就说他的本意他是不想让尼尼微人得到拯救，是不是这个意思？很好的问题。我们今天会讲到他怎么样，他为什么这么，他的传道他讲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很特别的地方，很好的问题。而且我们就说这一章跟下一章我们会讲，我们先耐心等待一下。那么我们讲这个，然后他就讲这个第二，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那么约拿怎么做的？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照英文怎么说的？ obey。 这个时候约拿就 obey 了，他就起来。这个起来在这个约拿书里面这是第五次出现。你看前面每次他说起来马上就有个动作，第一次约拿起来，他起来以后怎么样？他是往反方向跑，跑得越远越好，他往他斯跑去。第二次在风浪里面，这个船主要约拿起来来祷告，约拿起来认罪，他这样承认我是犹太人。这次神吩咐约拿起来，约拿真的起来。那么你看那个每个动作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说你这次它是 obey， 这次的反应有什么不一样？他是不是完全甘心？我们可以看到他是 obey 了，但是他是不是真正的理解，就是完全的理解神的心意？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但是呢可能他许了愿，他许了愿以后他说你拯救了我，我就顺服你，我去尼尼微传道。但是他可能是心不甘情不愿，但是没想到他去了以后事情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他去这个尼尼微啊，是个极大的城， Great City， 你要走三天。可能这个城呢，我们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城，因为可能就是说大家里面就是说有很多研究圣经的人说这个他可能包括周围的一些周边的地方。但是你看他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他说了一句话，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几个很大的城他走了一天，走了一天说一句话，然后就完了。这个宣讲你看那个很有意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就这么一次，一日一句话。这个中文呢你看是可能是12个字，我们在这个希伯来文呢5个字。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尼尼微城就完全悔改，上到从这个上下到这个居民，下到什么牛啊羊啊，然后到上到王，全都悔改。这个很有震撼力。首先这个讲这个40天，这个40啊是很有意思一个数字。这个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提到40，你看耶稣在旷野祷告40天，以色列在旷野40年，摩西与神在西乃山上40天。我觉得这个圣经里面很多数字啊，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我是搞这个经常做这个时间序列，我发现你用往往是40天的40个星期40个月，你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这个 pattern， 就是题外话。那我觉得神的这些数字真的很有意思。要等待等40天，尼尼微并 必倾覆了。这个倾覆这个词呢，它跟这个创世纪里面这个索多玛跟那个俄摩拉的这个毁灭这个一词呢是非常相近的，就是完全的灭绝。他这个用这个，我们不知道他是用什么语气来讲的，但是呢很有震撼力，很有震撼力。这个你看，这个像 Randy 刚才讲这个一句话很简单，你看他是不是也，我们也不知道他是用什么语气来讲的。从这个信息，你如果从我们是接受方的话，我们来听那个，你们会什么感觉？是一种威胁，是不是有一种威胁的感觉？一种威胁，完全没有达到这个，感到这个神的这个慈爱。你从这里看不到神的慈爱或者宽容，就像可能像 Randy 讲的，他去尼尼微传道，他的目的，他不是想尼尼微人得到拯救，他可能是说，神让我告诉你们，那我就告诉你们什么样的，你们不听什么样的后果，只是把这个信息传到。但是呢这个传到的效果往大出他的所这个所他是考虑的后果。那么就说是我们，我觉得这对我这个我看了那个以后，就说有几个方面的这个得着啊。一个是我们去，比如说我们信徒去说传福音，你不管你本身的意志，我们想去传福音，真的可能有的人你说我真的很想让他得到这个福音，但是呢他不接受，我怎么办？我很难过。还有什么呢？我去传福音，我很热心，碰了一鼻子灰，然后很恼怒，这些呢可能就真的是不是你的意志。这个人得不得接受，接不接受这个福音呢，不是由你的这个意志为转移。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说这个话呀，你看他偏重是神的审判，说这个是责备或警告性的信息。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呢，就说你像 Balex 经常讲说，有些时候我们做布道会，我们想把它搞得很热闹，搞成一个娱乐活动啊，吸引大家的人，一个活动大家都来参加，吸引更多的眼球，这样的福音传道是不是就是最好的呢？因为我们这个我们自己这个门徒训练，我们那天还在讨论，就说我们也感觉有的时候就是说福音呢，好消息是好消息，但是不是就是只是过分强调啊，你来教会，因为什么呢？你信了耶稣，你不会下地狱。我们只片面的强调，就说好像有点 misleading， 就说只传很片面。该怎么讲？是不是又像这个，就说像约拿一样，就说我再给你40天的10天，你要不听话你就完蛋了。所以一片面的强调责备警告，还是只是讲片面的强调说的好处啊，你得了福音，你会得到很多的这个，得到很多的好处。而教会你看，教会又有很多 networking 啊，然后又有看顾小孩的，你的这个像 daycare 啊，很多的好处。传福音不应该这样的，我觉得真的是像传福音啊，你是像真的是要求圣灵的引导。因为最后首先你的果效，虽然说你说的话是怎么样的，不是由你来决定的，是神的灵来决定的，最后他来能不能够接受，一切都是圣灵的做工。该讲什么话真的要祷告，这是一个很重要，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一个学习。按圣灵的指引，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那么就是在这个是讲这个约拿这个他宣道的特色很简单，还有就是说这个宣道，我就觉得讲这个一句话，但是往往这个一句话话不用太多，你关键是效果。我那天还是看一个那个一个我就是定了一个这个 daily 的这个 email， 是一个关于圣经的，他讲那个这个丘吉尔他当时他好像是首相被丢掉了，被选掉了，然后他会伊顿公学去被邀请回去给他那个伊顿公学的学生讲，就说让他去讲一句话，大家后来就说他只讲了一句话，就说 never give up， 就对这些人呢就说很多人就记了一辈子。他可能说真正的 version 呢，说其实他身上讲了比较长一点，但是呢大家最记得就这一句话，就说不管什么时候你的核心的 message 可能有一句话，你的果效可能就这一句话你能够打动人的心，不要太多，不用太复杂。好，这个就讲到这个约拿的这个传道。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下面第五节到第十节，就讲这个尼尼微人的悔改。这个段落呢，很详细了这个描述尼尼微人怎么悔改。这尼尼微人呢，这种罪恶滔天，他们呢，你像这个是一个历史名城大城，你想想看那个，我就讲那个。picture 一下，就是那刘志雄牧师他讲这个，他就说你想想一个疯子，人家说你到这个东京纽约到这个 Times Square， 一个人站在那里大声喊悔改啊悔改啊，人家怎么反应？现在那尼尼微城你可能就是这样的，当时的这个中东的一个大城，这个大城就像所有的现在这个世界上大都市一样，都是充满了罪恶，很多人可能就是忙忙碌碌，但是就这么一句话，全城的人都真正的悔改。我们看看他怎么悔改啊。第五节，尼尼微人信服神。这个英文信服怎么说的 ？Believe God。Believe God， 他们有什么行动？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这两个动作呢，禁食跟穿麻衣，当时在这个古代的这个中东地区啊，都是一种代表忧伤、代表谦卑、代表悔改的一个意思。就是禁食的参与者是从最大的到最小的，没有一个人躲开不参与的，是一个全民的行动。这个麻衣啊，是一种很粗糙的这种布料。那么他穿麻衣呢，他是代表就放弃你的一切的安逸，就说不是穿丝绸，放弃娱乐，就说真正的表现你的悔改。那么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很多啊，就说在这个比如但以理里面也说，就是但以理说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还有尼希米记也讲到这个，这听说这个耶路撒冷城啊要被拆毁，城门呢被火焚烧，他们都哭泣，然后禁食祷告。就当时的这个旧约里面呢，很多地方都描述到禁食呢是这个悲伤，就向神呼求的意思。有没有什么问题？到现在那么我们看这个尼尼微人悔改，更惊奇的是这个到了这个尼尼微王，这个信息呢就传到这个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你看他四个动作：下宝座、脱朝服、他也披麻布，然后坐在灰中。那这个呢是这描述的很具体。这王呢，这里呢就说我们不知道这个信息怎么传到他的耳朵里面的。 那么有的猜测就说可能是这个我们回想到这个第二章呢，就说这个神让这个大鱼把这个约拿呢吐到，他用的这个词很形象的 vomit 到这个大陆上陆地上吐到这大陆吐出一个人来，可能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让人很惊奇一件事情。这个整个就传到很这个东西传得很快，不知道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 email 能怎么传那么快到这个，就是信息很神奇的一个事情。这个信息传到尼尼维尔人的王的耳朵里面，但是呢，这个王呢，他自己有行动，他不但自己有行动呢，他还下通告，他通令全城，他说人不可藏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就是不能吃不能喝，这是第一个命令。然后呢，他说人与牲畜都要披上麻布。同时呢，他还有两个，就是说有两个要求，就是要切切的求告神。那你不光是就说不要做这些事情，你更重要的是要祷告，而且呢，他要就说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因为他们这个信息讲得很清楚。哦，开始我有一点忘了讲到这个我们讲这个四十天啊，他说你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是个威胁。但这个威胁就是说，这个四十天，这个威胁是不是绝对的？这个威胁是不是很绝对的？就是说，不管你做什么，四十天，神就一定会 wipe out 整个大城。这里呢，这个是一个警告，但是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后来可以看到，这个警告呢实际上是有潜在的条件的，就是说不是绝对的一个警告，就是说你在只有在你不接受警告不悔改的时候，这个威胁才会生效。那么有些就是说读圣经的圣经学者呢，他就说这个圣经呢很前后矛盾，他说神说的话是绝对的，我说了四十天，给你四十天的时间 ，ultimatum， 你不听，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你这个整个城市就完蛋。如果这样的话，尼尼微人怎么样？他们是应该逃跑，他们应该就是说全城大迁徙，但尼尼微人没有这么做，他们做选择的道路是什么呢？他们选择的这个行动是悔改，从上到下的悔改。但是呢，就说这个他们这个悔改，而且他们意识到神的条件是什么样呢？他们意识到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很神奇。他们意识到因为他们的罪恶，丢弃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到现在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那么看下面，然后他讲，你因为可能是王就说他们这个尼尼微人就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这个或者很有意思，这个英文是什么 ？Who knows? Who knows? 这里是讲是不是讲这个尼尼微人做了这些行动以后，他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Who knows？ 是不是没有信心？没有信心的表现，尼尼微人没有信心。因为我猜想，尼尼微人他们可能他们所拜的可能是都是一些别神。他们是外邦人， 他们信的可能不是耶和华神。但是当犹太的那个先知来到这个城里面，somehow讲一句话，然后对这个整个大城的人都有很大的震撼力，大家都好像somehow意识到这个很 powerful 的这个神，他给我们的警告是让我们改掉我们的恶，摒弃我们的恶。但是我们这么做以后，我们是不是就能够逃离这个最后的这个悲惨的结局？因为约拿呢，你看他并没有把这个神的这个恩典跟怜悯这方面的，就是说没人，尼尼微人可能不知道神是他的最终的目的是想拯救他们，但是他们这么做了以后，他们可能对这个神呢，就说抱有一线的期望。他说可能我们这么做以后，这个耶和华神会放弃他的孽怒。我们在讲的这个后悔啊，或者神转意后悔，在这个实际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后悔这个词。比如说诗篇里面讲这个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在有的地方呢，也讲到这个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就是说很多这种表面上好像是看起来很这个矛盾的地方。如果我们看这个英文呢，这个后悔是用了什么词呢？叫做 relent。在这个我查了一下这个解释啊，他说是放弃 ，the abandon or mitigate a harsh intention or cruel treatment， 就说改变一种很那种 harsh treatment， 就是说很残酷的一种处理的方式，就是改变的意思，实际上是改变的意思，就是 change one's mind， 改变他的这个原先的这个意思。就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也讲了这个神呢，讲说使他的父亲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就怎么样理解，我也思考了，我的感觉啊，就大家可能有什么看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个往往这个神呢，他如果你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神的心意是让我们都能够放弃罪恶。神是公义的神，他最终的心意是大家都 be righteous， 都能够按照神的样子放弃罪恶。但是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就像我们。就像我们管教自己的儿女，我们说我要把你的这个什么什么权利，你不能玩游戏，你今天关禁闭关一个星期。但很多时候就说这是其实是有一个潜在的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这种威胁，是有潜在的条件。如果你改变你的行为，那么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怎么做？就这些后悔啊，讲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讲这个神的这个转意，他的这个有绝对的，他有绝对的这个神有绝对的心意，他绝对的心意是什么呢？让人人悔改，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逃离罪的这个捆绑，这是他绝对的心意。但是他很多时候，他的这个旨意和计划呢？他对人的这个法则啊，这并不是改变的。他对人的这个对像父母对儿女的这个爱心呢，他不是没有改变的，这是绝对的。但这个管教的方式，他管教的法则呢，他会根据你的行为的好坏，或者你的这个成熟的程度， 你是不是你的你根据你的这个这些变化它有所改变。那么神呢，圣经里面对这个，我觉得这是就是表面上看见好像是很有些时候有矛盾的时候，但圣经呢对这个人神在待人的方式呢，他常用这个后悔这个词呢，他就来反映说行的这个是神的转意呢，会根据你这个你的顺服、你的悖逆、你的失败，然后你悔改顺服，他也有所改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见？OK， 那么讲这个最后第十节，这个就是一个尼尼微人的这个整个这章，就像我们第二章讲了这个神的拯救一个高潮，就是神命令这个大鱼把这个约拿吐到这个陆地上。那么这里呢，第十节也是一个高潮，他讲神查看了他们的行为，神看到他们真心的有很多的动作，不是说口头上说悔改，而是他们真的是有很多的动作，有很多的行动来离开他们的恶道，他就后悔。这里的后悔呢就是转意 relent change his mind， 他不把他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了。那么就说我们讲这个神的这个后悔转意，最终呢这个地方就可以反映出我们讲这个整个这个约拿书啊，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就四个字，神爱世人，神爱世人。他是不是愿意，他的目的是要带来完全的 destruction， 但显示他的 power 呢？他不是这个，他让神最后能够即使是恶贯满盈的一个民族能够有悔改的机会，让一个不顺服的先知给他机会，让他能够去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去传道。这个就是整个第二章第三章。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今天我们提前了一点。没有，我们就可以，那我们就今天就稍微提前一点下课。我们最后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主，让我们学习真的是约拿书是一个有那么多的保障宝贵的信息让我们学习。今天我们学习约拿书的第三章，让我们看到约拿如何从不顺服到顺服神，这样的改变有对他的生命有那么多的影响，尤其是对尼尼微城的人有那么多的深刻的影响，让我们知道学习到我们去传讲福音，不要担心我们的行动，我们要知道随时都有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工，最后有没有果效是看神的心意同时呢让我们看到也学习尼尼微人的悔改让我们真的是放弃以前我们能够那些不好的世界观能够真正的从让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让我们真的是真的时刻来到主的面前祷告来反省增强我们的信心请神就看顾我们在今天这个周末和未来的一个星期，看顾我们的家庭，看我们的儿女让我们 一切平安顺利，谢谢主，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以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